我们听过，听了很多见证。今天早上我听到上周，我有一位同工，他叫 Rachel， 他领了一个宣教队去洛杉矶。那个不像海地非洲那样，他们有13个人，进了一家咖啡店，在柜台边上有一个学生对一位女士说，你有一个儿子吗？她说，是，我有。她说，不好意思，他是不是病了或者有什么问题吗？他说是，他生下来就没有膝盖，已经三岁了，一直不能走路。他就问这个女士说，我相信耶稣能医治他。他说，对，我每天都为他祷告，我是基督徒，他出生以来我每天都为他祷告。学生就说，我们现在能祷告吗？我觉得应该为他祷告，我相信神会医治他。他说，好啊。我不知道他们祷告了多久，但他们就在柜台那里祷告，然后交换了联系方式。第二天，学生收到一条短信，附带了一张照片。这位女士写道，早上好，你昨天为我的儿子祷告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今天早上我起来做早餐，叫醒我儿子，我想给他洗澡，注意到有些不一样。顺便说一下，这是他出生时的样子，他发了一张照片，孩子的腿没有膝盖。他说，医生说他走不了路，腿里没有骨头，现在已经三岁了。作为一母亲，我的心都碎了。我每天都为他祷告，求神医治我的儿子 Jonathan。 我每天都为他祷告，你不会相信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接着另外一张照片，他写道，医生说他永远都不能走路，他腿里没有骨头，现在已经三岁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又读了一遍，不过也很好。然后他发了孩子走路的照片。他写道，我们给他洗澡的时候，感觉到他骨头，他腿上有骨头了。起初很惊讶，以为我想象的。我再次去检查，真的有骨头长出来了。我真的无法语言表达我的心情。谢谢你们的祷告。接着是他孩子走路的视频。真的太疯狂了，耶稣真的又真又活。我们可以拉起旁边人的手来祷告，这样也许你能找到复活节的约会对象。主，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做的一切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复活在你，生命在你，不只是2000年前，你依然是复活，是生命。我们祝福这一天，我们祷告，在敬拜和教导的时候，神迹就会发生，在线上也发生。主啊，愿人都能见证耶稣带来的疯狂神迹。Amen. 你知道讲到最难的部分之一，就是要确认你要讲的主题。今天最酷的是，我知道我要讲复活的信息。去年我就知道我被安排在复活节讲道，所以准备起来容易多了。我们会读一些经文，请先翻到约翰福音第19章，我们来看一下耶稣的受难。第17节，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，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，到了一个地方叫骷髅地， 希伯来叫哥哥他。耶稣去了哥哥他。我想说，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叫骷髅地，因为他是教会的头。他钉十字架的地方叫头骨，因为他是头，我们是身体。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二十章，这里说到复活的故事。第一节，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天还黑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，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，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我想说，约翰称自己为耶稣所爱的门徒。有意思的是，在四福音书中，其他三福音书称他为约翰。约翰称自己为耶稣所爱的门徒。我想说，约翰的福音书可能不是其他门徒的最爱，因为约翰一直称自己为耶稣所爱的门徒。继续。于是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，往坟墓那里去。第三节，两人同跑，那个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，先到了坟墓。我也想指出，约翰福音是唯一告诉你谁先到坟墓的福音书。彼得和约翰一起跑，但约翰先到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很重要，我在我的圣经旁边写到，谁在乎呢？约翰的福音也写到，若要把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都写出来，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容不下。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对约翰来说非常重要的是要指出，他们一起跑，约翰先到了，耶稣所爱的那位。然后继续说，两人同跑，那个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，先到了坟墓，低头往里看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只是没有进去。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，进坟墓里去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，在另一处卷着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故事，因为真实地描述了彼得和约翰在福音书中的个性。彼得和约翰跑到坟墓，约翰先到了，但约翰没进去，但彼得就进去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，但彼得是那种往里冲的人，就像耶稣告诉门徒说，我要死，三天后复活。彼得说，不，不会的，我会保护你，不用担心，有我呢。你知道的，多马会说，我怀疑。那个先到坟墓的门徒也进去，看见就信了。第九节，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，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。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，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哭。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，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，在安放耶稣的身体的地方坐着，一个在头，一个在脚。天使对他说，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他说，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说了这话，就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站在那里，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问他说，妇人，为什么哭？你找谁呢？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，就对他说，先生，你若把他移去了，请告诉我，我要把他，我便去取他。耶稣说，玛利亚。玛利亚就转过来，用希伯来话跟他说，拉波尼。耶稣说，不要摸我，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就是你们的神。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，我已经看见了主。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他们。那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，因为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，愿你的平安。说了这话，他就把手和肋旁指着给他们看， 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，说，你们领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与门徒的这次互动很有能力，门徒们被锁在一所房子里，门都锁着。我很喜欢这部分，耶稣不用走门就进来了，因为耶稣就是门。我想说，在你们生活中，可能有些地方遇到难题，似乎没有门可以进去。但你知道吗？耶稣是门，耶稣会带着门而来。你可能会说，没有人能改变我儿子，他吸毒成瘾；没有人能改变我女儿，他处境很糟；没有人能医治我儿子，他腿里没有骨头；没有人能解决这些问题。我的财务状况太糟了，但你知道主会带着门而来，他能进入你不知道他能进入的地方。我想说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，从死里复活，那是两千年前的事，但他继续是复活，是生命。你可能有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困境，你说耶稣没有办法进去，但耶稣是门，他带着门而来。我不在乎你有什么困境，他是你我生活中的门。我接下来想指出一点，我认为非常有能力，就是他向门徒展示了他的手和肋旁，他的手和肋旁的伤疤。我想说，他的伤疤会一直都在。他是复活，他的身体，但依然有伤疤。他的伤疤会一直在。当他向他们展示他的伤疤的时候，他们认出了他。我想指出，我们有些人想隐藏我们的伤疤。耶稣医治的地方，那里没有痛了，但神往往会留下一个伤疤，留下一些东西。你想说，我不想任何人知道，因为如果他们知道了，可能会影响我的信誉。信誉，我想说，耶稣的伤疤一直在，他会在你生命中留下一个伤疤，那里不再痛了，但有些东西会告诉别人说，你经历了水火，耶稣拯救了你，而你仍然有这个有点奇怪的印记。比如，可能你有一只手不太灵活，你并不想让别人知道，但耶稣并不是因为你的伤疤而感到羞耻。人们认出你，往往会通过你的伤疤，而不是别的。因为人们不是在寻找一个修图完美的形象，人们在寻找的人是经过火焰，并说，我知道有一位能拯救你的神。有人会假装，我一生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。也许你吸毒了15年，你会说，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，因为我想有好名声。当耶稣医治你，他可能会留下一个伤疤，但这个好名声在这个伤疤里。你就像耶稣一样，一生都有伤疤。你会说，主啊，去掉这个疤吧。主说，我不会去掉那个伤疤，我让人们知道你有那个伤，这样他们就能与你连结，因为他们会最先认出你是透过这个伤疤。讲得真好。你记得他们进入坟墓吗？约翰先到的。他们进入坟墓，看到两块细麻布，记得吗？裹身体的细麻布，圣经说还在原地，但约翰特别指出，裹头的细麻布被叠好，放在另外一个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头被显明了，但身体还没有被显明。明白吗？请看罗马书第8:14。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。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神的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神的后嗣。 和基督同作后嗣。我想再读一遍，我知道耶稣，我们知道耶稣不是总统中的总统，而是万王之王。耶稣不是总统中的总统，他是万王之王。为什么重要呢？因为保罗指出，当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你明白神是我们的父亲吗？他是万王之王。他是哪些王的王呢？我想指出，圣经说，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王，他有后嗣，那我们与基督同作后嗣。明白吗？我们坐在天上，过去式坐着。你会说，我们怎可能坐在天上？我明明就在这里。因为当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你们知道耶稣不仅仅为你死，他是你以的身份，你的身份死的。当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你与他一同复活。你会说，不，耶稣2000年前从死里复活，那时候还没出生。但圣经说，在创世之前，在基督里你就被拣选了。在基督创世之前被钉死的时候，他创世之前拣选了你，他创世之前就钉死了耶稣。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他不仅是赦免你的罪死的，你与他一同复活。现在你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你不仅在天上坐着，你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这使你基督同坐后嗣。让这个说法沉淀一下，你与基督同坐后嗣，一同掌权。我不想显得傲慢。我要说，你们多少人有孩子？当你的孩子做了了不起的事，你是不是会说，哦，我希望他不要骄傲。主啊，让他们保持谦卑，我不会让他们过好日子。不，每当你的孩子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，他在给你的家族增光。我记得我的孙子打篮球的时候投中了三分球，我就在看台上跳起来说，看那是谁的孙子。我没有说，哦，希望他不会觉得他自己跟我一样优秀。首先在篮球上那是不可能的，你明白我的意思。儿子的荣耀会给父亲带来荣耀，就像当你做得很棒，你是在给家族增光。听着，当你重生，你是皇室家族的一份子。你会说，我不知道我出生是什么家庭，我不知道你出生在什么家庭，但是我知道你重生在哪个家庭。你重生在皇室家族，所以当你的行为不像皇室的时候，你会感到有罪。我不是在讨论定罪，定罪会说你撒了谎，你是个骗子。圣灵的责备会说你真的很棒，不应该有这样的行为。圣灵的责备会说你是皇室的成员，你别这样做。好，继续十八节，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这里没有说神的荣耀，而是说神儿女的荣耀。再读一遍，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这是什么意思？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，福音、好消息、耶稣的宝血，不仅仅是为了人类，是为了所有受造物。耶稣说要把这福音传给所有受造之物。我们回到伊甸园，在创世纪一章，神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男造女，他说你们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我想说，女士们，你们有权利管辖那些爬虫。所以当爬虫出现的时候，你就说好，你这个爬虫，你不要把自己当成受害者，要知道你有权利管辖爬虫，你走开。我想男士们也可以这样做，我觉得这样说很有力量。他说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所以当亚当和夏娃违背神的命令，最深远的影响之一不仅仅是他们不顺服，要记得神给了他们权力来管理这地。诗篇作者写道，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地他却给了世人。所以这是最深远的影响，是神说不要吃那棵树的果子。魔鬼说吃那棵树的果子，所以他们不仅仅是违背了神，他们还顺服了魔鬼。当他们顺服魔鬼的时候，他们改变了主人。在路加福音第四章，魔鬼在旷野试探耶稣，其中一个试探是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。谁把权柄给他的？亚当。亚当的咒诅是什么？我们先从蛇开始看。蛇的咒诅，神对蛇说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，我要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嗣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。
这是 the curse over the woman. I mean, over the, not over the woman, over Satan.
为什么魔鬼恨女人
呢？
就是女人和魔鬼要彼此为仇，因为女人会教她的孩子恨你，所有已婚的人都会明白。这本来是个笑话，没有讲得很好。对女人的咒诅是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的丈夫，你的丈夫必管辖你。这是咒诅，你的丈夫必管辖你。亚当的咒诅是什么？是这样的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，也就是你做正确的事会发生错误的结果。你知道生活有三个层次，有咒诅，就是你做正确的事你会出错误的结果，还有种和收的法则，就是种了番茄收了番茄，我收我种的东西。但最高的层次不是种和收，是祝福。马太福音第六章说，空中的飞鸟不种不收，天父尚且养活他们。好，我想说耶稣为什么带着荆棘的冠冕被钉十字架呢？记得荆棘是怎么样的，是压入他的头部，血就从头部流下来。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，不仅是为人类死的，也是为受造物死的。对受造物的咒诅是什么？你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地里要长出荆棘来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带着荆棘，是告诉你们那种痛苦的思维方式，我做了正确的事会发生错误的结果，我在十字架上破除了这一点。 复活不仅是为了人类，也是为了受造物。当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你接受了复活的生命，你接受了复活的生命，但受造物仍在等待从败坏的奴役中解放。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，进入什么呢？神儿女的荣耀。换句话说，神知道你是谁，天使知道你是谁，受造物知道你是谁，只有你不知道你是谁。所有受造物都在等待神的儿女显出来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，释放了能力，让受造物脱离咒诅。但这被激发的前提是，你知道你是谁。当儿女的身份被显出来，受造物就从败坏中得释放，进入神儿女的荣耀。就像我们谈论生态保护，你想谈论受造物保护，能做最好的事就是弄清楚你是谁。当你开始行使身份的时候，你们知道受造物是在贫穷的咒诅下吗？他们等待我们去走出贫穷。就像你看到一个吸毒者的家一团糟，而你看到一个有身份的人家里井井有条。受造物在等候神的儿女明白他们是谁，这样受造物可以从败坏中得到释放，进入神儿女的荣耀。讲得真好。罗马书第六章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这么多人，岂可在罪中活呢？岂不知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同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我们今晚有洗礼，洗礼的能力在于，这不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，而是一个先知性的行动。先知性的行动意味着身体的顺服带来属灵的释放。洗礼中先知性行动的第一部分是把我们浸到水里，这是周五，这是周五。钉十字架是周五，有些人会说周五吗？今天是周日啊。我们把你浸到水里的时候是周五，是你与基督一同死。在罗马书47次说你被钉了十字架，你死了，你死了，你死了。我把你浸入水里面，你和耶稣一同被钉了十字架。但洗礼最有能力的部分不只是进入水。当你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是周日，就是为什么我说耶稣不仅仅是为你死，他是以你的身份死的。因为当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，你在基督里。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你与他一同复活。复活节不是2000年前的事，复活节在你里面，在里面复活的生命。主正在通过我们大能的运行。当拉撒路死了，耶稣到他坟墓前迟到了3天，因为当他听说拉撒路病重的时候，他又等了3天。所以马大出来迎接耶稣的时候心情不太好。他们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 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他说，主啊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耶稣说，不，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。耶稣现在就是复活，是生命。多少人的生命里需要复活呢？那些没有举手的人，你们需要更多朋友。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，但每天每当我解决了我的问题，就会遇到朋友的问题。如果你没举手，说你需要复活的能力，你只是需要更多朋友，为那些朋友的伤痛祷告。好吧，你可以在脸书上找到那些受伤的朋友。耶稣正在我们中间大能的运行，他当下依然是复活，是生命。我今天早上想到，许多年前我的女儿 Jamie 八岁的时候，她有过一次癫痫发作。当时那是 Shasta 县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癫痫发作，持续了两个半小时。我们住在另一个县，他们用救护车把她送到了这里。我们带她到这里之后只能等待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等待过测试的结果，要等好几天。我记得特别是在等他的脑部扫描结果的时候，我们在一个公园里面，在那里走了几个小时等待那个扫描结果。医生认为可能是脑瘤，我们就在公园里一边走一边祷告。之后回医院取结果的时候都很需要勇气。有人经历过这样的伤痛吗？这是我们身上的一个伤疤。我们到了医院，医生在等我们，真的很可怕。他说他没有肿瘤，他得的是癫痫。Cathy 的母亲有非常严重的癫痫症，所以我们有一些了解。他们给她开了两种不同的药物来控制癫痫。我要讲的短点，她对两种药都过敏。我的女儿在医院几乎死掉七天之后，他们才意识到她对第二种药物过敏，所以医生决定停止用药。所以他不能给他任何的药物来控制癫痫发作。如果你们见过癫痫大发作，你会知道伤害性很大。所以有十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们不得不昼夜守着他，哪怕他去洗手间去洗澡，我们都得陪着他。他有很多次发作，我们不得不每个月带他回到 Reading 去看精神科医生，去看他是不是还有癫痫症，因为他不能服任何药物。我想那是第十二个月， Cathy 带他去了 Reading。 我在我的车间里修车，主跟我说，你今天会有来自远方的好消息，你的女儿得医治了。我记得 Cathy 从电话亭给我打电话说，嘿，我刚从医生那里回来，他的脑电图完全正常，他好了，他现在48岁，那之后再也没有发作过癫痫。我想说，我觉得这里有人需要神迹。你知道，你可能会说，我不知道，好像没有办法。我提醒你，我之前说的耶稣是门，像他进入人们，他会进入人们试图挡到外面的地方，他进入那些不受欢迎的地方，他会进入那些你认为他不能进入的地方。今天我们早上谈到那个母亲，他为孩子祷告了3年。今天也许也是你的复活节，就像一周半以前那位女士那样，今天可能就是你的复活节。我觉得主想在这里做一些神迹。我有一种感觉， 就像那位每天为他儿子祷告的母亲，然后学生进来，就在一起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。第二天早上，也许是晚上或第二天早上，他发现孩子的腿里长出了骨头。为什么他祷告了三年，骨头没长出来？也许他在一直为这个最终的神迹播种，或者他也只是需要别人和他同心合一的祷告。我不知道答案，但我认为我们中有一些人已经为很多事祷告了很多年，甚至几十年。你今天到这里说，好，这是复活节聚会，但我想说，如果今天耶稣复活的能力进入你说那个不可能的处境呢？如果明天早上你接到你的那个女儿或儿子的电话呢？我记得在 Viverville 的时候，有一个主日，我在前面，那里有一位访客，是位男士。我说，先生，请你站起来，就像我们平时服侍一样。我说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主说，你儿子今天会给你打电话，你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。我之前没见过这个人。他聚会结束后跑过来在哭，他说，我的儿子已经七年没有见过他了，我甚至不知道他还是不是还活着，他有毒瘾。后来他走了。他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，那个朋友一个小时之后打电话给我说，那个人回到家，我们当时还有电话留言机，他的留言机上有他儿子的留言。他说，爸爸，我在另一个县，我今天醒过来感觉是时候回家了。那个人跟他的儿子团聚了。我忘了他多少年没见过他儿子，但是先知性的话语为他打开了一扇门，创造了一个拉撒路的时刻。我觉得主现在正在为人开门。我相信你已经放弃祷告的事，你甚至认为不会再发生的事，那根本不可能发生。但神说，我是门，我能进入的那些地方你并不知道。今天早上我来教会之前，有个领受，我听到有人从地牢和恶龙那里被解救出来了。我不知道这是游戏还是比喻，神释放了你，现在神要派你去列国。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有这种情况，能不能起立？我想要来差遣你，是神正在差派你去列国。现在我们就释放一个新的恩膏，为新的一天。我认为你解救他人，脱离剧烈的魔鬼的压制，你的伤疤，你一生带着的这个伤疤将成为别人的医治，你的故事将成为别人的解救，你站出来分享的时候，将会有人得到真正的释放。我感觉神已经向你显明了仇敌的策略，仇敌如何引诱小孩子和青少年。神给了你恩膏去打破性上瘾、毒瘾、海洛因、可卡因的毒瘾，就像你的见证会释放各种的上瘾者。我相信主将使用你来破除一个色情圈，还有贩卖人口圈。我感觉他已经为你开了一扇门，让你看见，让你明白，就像专家一样。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。谢谢主。有人叫 Sharon 吗？请你起立好吗？母亲的力量。Hi Sharon， 我要释放给你母亲的能力。我觉得你有一个女族长的恩膏，就像你从母亲变成女族长。我觉得这是撒拉的恩膏，就像神对亚伯拉罕说， 你要成为多国的父。但下一节说，撒拉也要成为多国的母。我祝福神在你里面的工作。我看到你的房子边有很多人，我知道你会把学生们带到你的家里，但我看到年轻人在你的家里围绕你，不只是学生，我看到他们渴望列国，我看到他们从不同国家给你打电话，你给他们关于文化和影响文化的先知性策略。我感到主正在打开一扇门，你经受的痛苦会诞生一个应许，你的痛苦将诞生应许，有一个恩膏在释放，让你牧养那些牧养列国的人。祝福你。有人叫 Percy 吗？
Percy? Is there a Percy in the room? Okay, I'm going to give this word anyway.
好，我还是要释放这个话语。
Yeah, we have three overflows. The Lord's restoring the years.
主正在恢复 Percy 的年月。我感觉有某种上瘾症夺走了你的岁月。但即使是三个月之后，人们看到你会对你说，你看起来年轻了十岁。你的头脑也越来越清晰，你的思维、你的身体，甚至你的脸、你的皱纹都淡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感觉就好像是找到了青春的源头。我现在就在这里。有些人可能想，我也想领受这个预言，你就来领受，就宣告说 ，Percy 和他的家人恢复他们家庭，奉耶稣的名。请大家起立。
I'm sorry. We should be done.
我们快结束了。这里有几个人会感到被邪灵压制？你们在半夜会醒过来，觉得被掐着脖子，这让你晚上都不敢入睡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也可以给我们留言。好，请举手，我现在为你们祷告。主啊，诗篇说，义人的睡眠是平安的。我祷告说，现在你来释放睡眠的平安。我祷告诗篇九十一篇，主的使者在夜间保护你。我们在你床边指派天使，让你的夜晚睡得饱足。我们也对线上的家人如此的宣告说，你们会睡得平安，今天晚上会是平安的一晚，你会更有信心，头放在枕头上就能入睡。我奉耶稣的名释放平安给你们， Amen。 最后我想说，如果你不认识耶稣，能不能举起手来？我知道有些人是被父亲或者是母亲带来的。如果你不认识主，或者你已经离开了，请你举手好吗？我现在想为你祷告，我也有先知性话语给你。好，好，主啊，我们祝福这里每一个人。我们祷告那些已经十年没有解决的事情，今天你来为这些事开门。我们祷告你来打开那些门，奉耶稣的名，大家说，如此成就。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。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，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。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，说，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，尊荣你，称颂你，做我的救主。